清楚，明白吗？明白，因为你们是江苏省的精英呀，一定听得明白清楚。我要接下去讲，昨天说到二十一世纪神学思想的导向。首先，我昨天提到有关乎后现代思想必然会影响二十一世纪的神学思想，也提到新几元运动的思想会影响这个神学思想，是不是有了在思想，有了新几元思想，以前的一些神学思想就会好，会不会？以前的思想仍然存在，比如说这位因是神学，新神学，神死神灵，叫做基督派思想，或者叫福音派、黑色思想、解放思想、希望神思想、过程神学思想，这些你们听过没有？没有，想不知道？
想，
我就介绍有关历史历代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神学思想。那我就精简二要给你们介绍、哦、然后呢我们明天还要继续讲有关神学思想。好，什么是社会福音？社会福音的神学思想有什么特征？五方面。第一，社会福音认为天国并不是属灵的国，他们认为天国是改善现在的社会。第一，天国不是属灵的，而是要改善现代的社会。第二，彼此相爱的原则能够建立社会天国，所以我们叫社会福音。彼此相爱的原则能够建立社会的天国。第三，社会天国的建立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呢？因为劳工太多了，劳工也拥有太大的权力，所以他们认为劳工太多了，拥有太大权力，所以不容易建立社会的天国。第四，他们注重世界种族平等，反对战争，注重世界种族平等，反对战争。第五，社会福音的神学思想与自由神学思想相同，这是社会福音派的神学思想的特征。还有，什么是自由神学？什么是自由神学？自由神学家的神学思想并不一定完全是统一的，但是他的神学思想基本的观念是大同小异。我要提出九方面。第一，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只信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只信耶稣是完全的人。第二，他们认为启示是人对真理了解的亮光而已。第二，他们认为启示只不过是人对真理认识的一种亮光。第三，自由神学认为理性是信仰重要 根据，理性是信仰重要的根据。如果理性不能通过的圣经真理都不能接受，比如说道成肉身是理性不能了解的，同真理怀孕生子这是理性不能了解，耶稣身体复活超然的神奇，人的原罪宝血的救赎，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些都是超人理性所了解的，他们将它灵异化来解释，或者根本放弃，这是自由神学的思想。第三，第四，自由神学思想认为圣经的内容有误，他们主张或者是主要的教训是以耶稣基督做榜样，以他的精神做标准。第五，有关圣经超然的事只是民间的一种传说或是民俗故事而已。第五，他们认为圣经超然的事不过是一种民间的传说或是民俗中间的故事。第六，自由神学的思想。第六，他认为基督教不是救赎性的，只是一种伦理性的宗教，以普世的各大宗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八，他第七，圣经，他们认为圣经要照各时代、各国的文化背景来解释，未必要回到圣经原作者的原意，未必要回到圣经原有作者原本的意义。第八，他们认为圣经的预言只是以预言文学的方式来写成，不是真正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预言充其量只不过是属历史的，它的目的是给人一种鼓励而已。这是第八方面。第九，他们以宗教为中心，却以人客观的理性来研究神学，这是自由神学派的神学思想。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第八，圣经的预言只是以预言文学的方式写成的，不是真正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充其量只是属历史的，目的是给人鼓励。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认为上帝的预言将来要发生事情是一种可能的，而只不过是一种鼓励性的，是过去的一种历史。自由神学里头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用圣经来加以分析的。不过我一路还会介绍别的神学思想，你很快就会出现应该怎么样了解神学思想。而在这多变的时代，以不变的真理，而在这人相对的神学思想，也以 神绝对的真理来加以分析，我们才能够有深度、有把握、有根基的来发挥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而以圣经做基础。好，什么是新自由神学？新自由神学 New Liberalism。 刚才我们讲到自由神学，现在还有新自由神学吗？听过没有？新的啊，好，新自由神学也被称为现代派。新自由神学也被称为现代派，以富士迪为最重要的代表，他的思想也是源自于自由神学的思想。第一，他思想这里不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他们认为圣经是犹太人的历史，它的内容是有错误的，他们认为圣经的神与人并没有关系，只不过圣经里头的伦理观与道德的教训与人有关系。这是第一，圣经的认识。请问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圣经里头讲什么？圣经是什么样？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新自由派也被称为现代派，他们说圣经不是神所默示，你看到没有？跟圣经言有启示的真理有出入。第二，新自由派的思想，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是神职，他只不过是人类的模范，他不是为救赎人而死，罪只不过是不满意自己的一种感受，救恩只是达到自我满意的境界。这里跟很重要的基督论，他认为怎么样？耶稣不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来背给我听一下。
那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各位，圣经怎么样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样？上帝的独生子。但是自由派，新自由派是什么？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我要告诉各位，耶稣如果不是神的儿子，他是什么？谁的儿子啊？是人的儿子嘛？对。如果耶稣是人的儿子，跟你跟我还是一样啊，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啊，灵生的才是灵。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不一样，你看到没有？啊，他不是肉身而肉身，他是道成肉身的。我们是肉身而肉身的，父母生我们的，啊，生一个肉身的。耶稣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常常说父啊，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讲父啊？你看到没有？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生命与神的生命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叫做同质，对不对？同质。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生命上是同质。信自由派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新自由派也是现代派。第三点，新自由派强调各宗派的合一，所以大力的推动 宗派和运动。请问各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来是建立教会还是建立教派？
教会。
耶稣没有建立教派，教派是历史过程的产品，教派是人产生的，不是耶稣建立的。但我们要了解什么叫教会，什么叫教会？礼拜堂就是教会，对不对？
对
不对？你们大有希望啊！好，礼拜堂不是教会，教会根据哥林多前书所提到的是什么？是怎么耶稣基督宝血所显召的这一群人一起来敬拜神才叫做教会。礼拜堂是建筑物，礼拜堂不等于教会，所以他们强调教派的合一产生合一运动。根据圣经，我们不是合一运动，根据圣经，我们是在基督里生命合而为一，对吧？那不一样。所以啊，运动会停止，生命里的合一是本质的问题，不是外在组织的问题。好，第四，新自由派以教会为抗击社会的黑暗势力，以教会为抗击社会的黑暗势力。第五，新自由派以各宗教的认为各宗教都是好的，他们用不同的礼仪与方法向神敬拜。基督教不是独一的，不是独一的，各宗教对于礼仪对于敬拜的仪式，各宗教都是好的，基督教是众宗教里头的一个，明白吗？请问各位，耶稣基督是不是宗教的教主？是还是不是？不是。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他不是教主。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圣经的强调不是宗教做中心，是基督做中心，是基督做救主。宗教叫人知罪，宗教没有赦罪的能力，唯有耶稣的宝血才能赦免人的罪。宗教叫人精神寄托，宗教不能叫人得永生，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能给人永生。宗教叫人行善，宗教却没有给人行善的能力，唯有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让我们有行善的能力。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来了，要回归到信仰的本质，不是外在宗教的外壳。严格的说，基督教能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不能。是耶稣基督本身才能赦免人的罪。因此有很多人只信基督教却还未得救重生。为什么？他们是信一个教而不是接受一位救主，这有很大的区别。第六，新自由派注重社会改革以及提高人民的生活，他们相信教义与科学能够改善社会。教义或者宗教教义也盼望能够在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好，尽管我们改变人的生活，改变社会的形态，请问 能不能改变人的罪性？不能。能不能改变人生命的本质？不能。谁能够给我们提升更高生命的本质？耶稣基督，就是圣灵，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美满，更有方向，更有永恒的目标，丰盛生命。看到没有？好。还有一个新题目，什么是神死神学？哈，神死了你会成为神学，很有意思啊！你们听过神死神学没有？啊，没有听过，我介绍给你听好不好？啊，就是这个死字啊，神死神学嘛，啊。有八方面的思想我要介绍。神死神学是现代神学家提出来的一些口号，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神学思想相当的严。第一，神死神学以人为本，他们想建立人之为人的神学，专研究人的一种学术，专研究人的一种学术，以人为本。第二，他们先思考神如果不存在，就不能先预设客观存在的前提。神如果不存在，我们不需要先预设一个客观存在的前提，无形的神就成了研究的对象，未必是信仰的中心。这是神使神学的思想。第三，神使神学探讨世上现实的事，将圣经记载关乎超然的事当作神话化，当作神话，神话化。请问世界上有没有超然的事？
有。
上帝是超自然，借着耶稣道成肉身而进入自然里。上帝是超时间，道成肉身去进入时间。上帝是灵，道成肉身却成了肉身。他是超然的主，他超理性，超空间，超自然，超物质。上帝创造万物，上帝就不等于万物，清楚吗？好。第四，神使神学的思想，他们认为神在哲学上死了，意思就是说在形上学上讨论神是毫无意义的。什么叫形上学啊？在物质之上，有形体的物质之上，就叫做形上。他们认为上帝在哲学上死了。第五，神使神学认为人已经成长了，人可以靠自己独立的思想思考与生活。他们认为基督教的文化以道德标准在现代的世俗的文化之中已经被冲淡了， 所以他们认为现在的世俗的文学、戏剧、艺术、电影已经没有神的观念，如此无意义，神在文化中死了。他们认为神在这哲学上死了，神在文化中死了。第六，他们认为自由派、世俗派的神学家不相信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以及有关神超然的神迹，无意义，上帝在信仰上死了。因为很多自由派的或者世俗派的神学家都不相信上帝所漠视的圣经，所以上帝是在信仰上死了。这是神子神学的思想。第七，世界已经渐渐成长了，人存在的意义在乎人自我的抉择，他以人为本，自我的抉择不必神来干涉或者干预，故此无意义，神在存在上死了。他认为人的存在自我管理不需要上帝来管，所以神在人的存在上死了。这是神死神学的思想。第八，神死神学的思想，他们认为神不能帮助解决社会的问题，比如像战争、像贫穷、像饥饿等等，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问题，故此上帝在社会中死了。这是神死神学的思想。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像尼采，他说上帝死了。有一天，尼采啊，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有一天在纽约地下铁，你知道地下铁吗？火车啊，地下化，地下铁，在墙壁上有人写上帝死了，下面签名尼采，这是尼采说的话。过了三天，哎，旁边多了一行字，尼采死了，签名上帝。各位，你就清楚明白了，是谁真正死了？是尼采啊，不是上帝啊。因为圣经说他活着，神是现在、今在、永在的，他是永活的上帝。如果他会死了，他就不好意思做上帝了，对吧？上帝怎么会死呢？会死是人呢，不是上帝啊。因为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对吧？人有罪啊，人会死啊，上帝没有罪啊，他是至圣洁、至公义的。好，还有什么是基要派的信条？什么是基要派的神学思想？基要派，第一，基要派的神学思想相信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是无误的。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是无误的。第二，基要派的信条，第二，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三， 耶稣基督是由童贞里所诞生的，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既有神人二性。第四，人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人竟然堕落了。第五，基督代替罪人而死，他是独一的救赎者。第六，基督徒必须重生。第七，耶稣基督是肉身复活。耶稣基督是肉身复活。第八，福音派的神学思想基本的第八，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将来随时会随时再降临。第九，世人的肉身将来要复活，信耶稣得永生，不信的遭永刑。这是教派的基本信条，教派的基本信条。清楚吗？清楚。而且你们也笔记都写得来啊，没问题。我慢慢的讲，你就快快的听，快快的写，这样很公道啊。各位，什么是世俗神学？什么是世俗神学？他的神学思想有八方面。第一，主张神学应该世俗化。第二，世俗神学认为教会与世界应该没有界限，不要分界限，不必分别，教会与社会不要分别。第三，世俗神学主张基督乃是世界的盼望，而不必强调基督乃是教会与世界的盼望。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第四，世俗神学不相信圣经超然的神迹。昨天我已经在这里介绍过了，理性主义的人不相信超然的神迹，是不是？世俗神学不相信超然的神迹，受理性主义的影响。第五，他们主张神圣是神学家的工作，讲到神圣的事是教牧神学家的工作，其他的事是世俗的。所以基督徒生活有神圣与世俗两方面。第六，世俗神学主张相信的，他们轻视祷告，轻视灵修，对敬拜与侍奉上帝的价值他们轻看。所以世俗神学的人认为你拿了博士还出来传道，嘿，不要这样傻瓜，嗯，去赚大钱不要传道，嗯，有没有？在美国很多念博士毕业出来的都重心出来传道。 第七，第七，世俗神学认为基督徒应该负起世界的责任。圣经怎样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做世界的光，世界的盐，基督徒要负起广传福音的责任，对吗？你们往普天下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教会的使命。你要让这教会改，要这个改变世界，所以啊，我们要做光做盐。第八，世俗神学认为神在社会文化中死了，这个受神使神学的思想影响。世俗神学，如果神在社会文化中死了，意思就是说神在这社会文化中已经没有产生影响力和改变的功能，明白吗？好，我们讲到神使神学，讲到世俗神学，我们再进一步要提到什么是福音派，什么是福音派。福音派顾名思义就是注重传福音，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派要宣扬主的救恩，要坚固基督徒的信仰。早期的复原派或者早期的抗罗宗，也就是啊最早的福音派早期的一个先生，就是早期的一个起步。但是我们要了解，信仰是属于保守派，福音派的信仰是属于保守派，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且是无误的。圣经无误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指着我们现在所有翻译圣经都无误啊？不是。那圣经无误是指什么啊？圣经无误是指着神所默示最早言有作者所写的无误，没有错，是指这。那么既然最早圣经写的无误，那现在翻译的圣经会不会就变成有误呢？不是，现在所翻译圣经也在圣灵神保守之下，但是在语言的表达并不是百分之百都语言有作者的意义达到百分之百，不过仍然是没有错的意义表达。像我们中文爱字，哇，我爱你到底，这个爱海枯石烂，孩子的爱，爸爸妈妈爱孩子，孩子的爱，上帝带爱他的百姓，还是这个爱，只有一个字没有办法发挥，但希腊文它就可以了。上帝的爱是 agape， 理性的爱，超然的爱，永恒的爱， agape 的爱，这是希腊文啊。还有父母对儿女的爱， philia 的爱是亲情的爱，父母对儿女的爱。还有一种爱是人情义的爱，心义的爱，那种叫 eros。 所以希腊文的爱的意义，它有三个不同的字来表达，你看到没有？新约圣经是用什么文写的？希腊文。旧约圣经用什么文字写的？希伯来文。还有用什么文字写的？亚伦文。 亚兰文字极少的部分是用亚兰文，乃是那个外邦的君王用亚兰文所公布的一些历史文件用亚兰文，但以理书里面就有好一些部分是用亚兰文写的，明白吗？大部分都是用希伯来。那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福音派的信仰是以圣经无误论神的末世这一派，你就十分要了解福音派不等于看罗中，不等于啊，但是基督教有一些旁门左道也自己宣告他们是福音派，也有，所以现在福音派就麻烦一点，很多人都挂着福音派的招牌，但不一定是福音派的信仰，也有他们注重圣经的神学，真正的福音派是注重圣经的神学，以及对圣经应该要有正确的解经。相信在历史上有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虽然现在的福音派不一定完全一致，但福音派总以传福音为主。什么是新福音派？还有福音派，还有新福音派，你们听过吗？你们听过新福音派？没有听过。New Evangelicalism, N-E-O, New. 新福音派什么意思呢？新福音派这个名称是奥根奇 Harold Ockenby。Ockenby 这个是一个人名啊，他在1948年在富勒神学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是在洛杉矶 一间的历史性的神学院，他在那里演讲的时候所提出来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呼吁福音派的人他主要是呼吁福音派的人士起来反对基要派。等一下我还要介绍什么叫做基要派。他认为啊，基要派啊太死板了，所以啊，他的呼吁福音派要起来反对基要派，结果人家给他个名称，那么你是新福音派了，新福音派。所以啊，其实新福音派的神学思想与基要派的神学基本的观念差别不大，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好，新福音派的观念我要提出七方面他们的思想。一，新福音派为了要驳斥现代派，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现代派有没有？新自由派就是现代派，刚才介绍过了啊。为了要驳斥现代派，他们就怎么样？注重学术的研究。新福音派很注重学术性的、知识性的研究。第二，为了群策群力的广传福音，强调各宗派要合作，就反对分离主义。那么我们要传福音更有效，我们各大宗派都要合作。所以这个新福音派啊，为了达到更广泛的目标。